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法轮功真相，江西七旬朱小梅遭网判缓刑；善心传播真相，广东女企业家胜利被非法刑拘；黑龙江田小平现冤狱12年被加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瑞昌市73岁的朱小梅女士因传播法轮功真相，去年5月被瑞昌市公安局码头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今年8月中旬获悉，朱小梅被九江市永修县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朱小梅家住江西省九江瑞昌市码头镇，她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朱小梅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曾4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11年，朱小梅在瑞昌市下饭乡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朱小梅家属被勒索现金10000元后被放回家。去年5月，朱小梅在自家楼下给玩耍的学生讲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瑞昌市公安局码头派出所3个警察伙同码头村治保主任金玲玲闯入朱小梅家中，对她实施绑架非法抄家。朱小梅被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直到晚上9点才被放回。在公检法相互勾结构陷下，2023年8月中旬获悉，朱小梅又被九江市永修县法院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6月19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轮功学员胜利女士善心地给一位中学生赠送一本法轮功真相的小册子，后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刑拘。目前胜利被非法关押已经两个月。现年48岁的胜利家住深圳市宝安区恒安花园，他来自辽宁省大连市，聪明爽快，能力强。他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创业，很快办起了工厂，拥有了自己的外贸企业，事业顺利，在深圳安家落户，有一双儿女，是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但人到中年，为事业拼搏的代价是他长达3到5年严重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全身没有舒服的地方。他想尽办法多方求治，也治不好，感到人生要走到尽头了，甚至都做了后事安排。2019年8月，胜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没想到很快身体恢复健康，他很激动，欣喜地告诉别人是法轮大法给了他新生。今年6月19日，胜利向一个初中生赠送了一本法轮功真相册子，希望他明真相，有一个好的未来。可这个中学生被谎言毒害，返回学校将小册子上交给学校安全主任，该主任将此事诬告给派出所警察，警察调监控后绑架了胜利。至今胜利已被非法关押两个多月，家人没有他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田小平女士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12年了，她现在在狱中反迫害，被监狱实施一级严管，每月见面探望变成视频探望，见面探望3个月一次，限制购买生活用品。2011年11月，田小平等43位法轮功学员在双城市城建局一栋家属楼里听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妻女讲述法律申诉的艰难经历。100多名警察冲进几十平米的屋子，对着在场的所有学员喷洒催泪瓦斯，特警们手持电棍，只要有人动就用电棍电，接着每两名警察架着一名法轮功学员往外拖。田小平当场被特警打破了头，衣服被撕扯成碎条。 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特审室，田小平被警察绑在一个座椅上，两个胳膊背过去吊着绑起，用高热强光灯照烤。警察卢军用脚狠踢田小平的膝盖，逼着田小平按他们的意思说。田小平的嘴唇被大灯烤得开裂，胳膊成了黑色。后来，田小平被法院非法判刑14年。2013年3月，田小平的家属探视田小平时，看到他已无法独立行走，不能连续说话，身体不停哆嗦，气若游丝。如今田小平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已被非法关押12年，正在被监狱加重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百万人观花展，印度民众踊跃了解法轮功；法国双城传播法轮功真相，受民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5日至15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因主办方的邀请，参加了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拉尔巴格植物园举办的第214届花展。展会期间人潮涌动，总计入场观众达到100万之多。法轮功学员也用花朵制作了一个打坐女子的坐像，黄色和白色的花朵坐像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拍照。法轮功学员们借此机会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人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他们踊跃购买法轮大法书籍，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功法。来自班加罗尔的教师赫玛纳拉西姆汉在报纸上读到有关法轮功学员雕像的消息后，来到展会现场参观。纳拉西姆汉说，我被音乐和雕像深深吸引。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后，他明白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是按照真善人的原则提高人的道德。他购买了法轮大法两本主要著作，法轮功和转法轮，以便自己学功。阿穆尔瓦伊舒先生在沈舒格里哈高中工作，他来到法轮功学员展位前尝试了五套功法。他说，能够感觉到能量流遍全身，这促使他更多地了解法轮功修炼的深层精神内涵。瓦伊舒在展位上阅读了法轮功一书，他说，法轮大法了不起，每个人都应该学练，让身体健康。他详细了解了练功点的信息，表示会继续练功。拉尔巴格植物园副园长库苏玛女士携团队成员参观了法轮功的展位，她表示雕像的效果非常好。她还赞赏法轮功学员们传播真善人的理念。据明慧网报道，8月19日，法轮功学员在法国鲁昂和德拉吉尼昂两个城市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许多市民明白真相后签名，表达支持并鼓励法轮功学员，你们在这里告诉人们真相，做得好。鲁昂大教堂是游客的必经之处，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吸引了人们前来观看。了解真相后，人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为你们祈祷，上帝保佑你们，加油，坚持下去。丽塞特·科尔多尼耶是一名退休护士，她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她说，活摘器官是非人的，可怕的，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要与之抗争，反对这件事情。丽塞特认为，真善人是很好的普世价值，每个人都应该将此安排在自己的生活中，甚至在学校里应该学习这些。 如果从儿童开始，从学校开始学习真善人，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7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0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 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路自通，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8日。在修炼的路上，我曾多次遇到严重的病业关，我放下生死，把一切交给师父，正念闯关。一路走来，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走不通的路，就没有过不去的关。第一部分，闯病业关。我有好几次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面对生死考验，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次次正念闯过病业关。一，休克时把生命交给师父。在2000年，我父亲生病住进了医院。在护理父亲时，我身体突然间出现了休克的症状。我当时想，是叫医生救我，还是信师父？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把生命交给师父。当我的正念一出，师父瞬间就给我清理了身体。我从天幕中看到了一个与我身体一般大的黑影从身体中出去了，这时我出了一身的透汗，就像刚刚被水浇过了一样，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淌，可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全身通透，细胞活跃，自身空间场的生命充满了被师父救度的喜悦，当时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唯有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二，正念对待大流血，闯过生死关。我有两次在月经期间出现了大流血，第一次是在2019年8月份的一天，我从地面上端起一大盆洗衣水，往便池里倒，当时我感觉小腹里抻了一下，然后就不停地往下流血，就像水龙头放的小水流一样，一直到下午五点多钟，血还在流。在流血期间，我没有害怕，因为我100%的信师信法，我把生命交给了师父。就是死了，也就是褪去一个壳，真正的生命得到这宇宙大法也是永恒的。我心想，好事，师父给我换新血了。就这样，一天的时间，病业假象就过去了。又过了两个多月，2019年10月份，我又出现了一次大流血，从小腹里分三股流出大量的血，我穿的两条裤子全部让血给湿透了，血顺着脚脖子往下流。我把湿透的裤子放到白色的水池子里时，一池子的血水，我看着有些眼晕，可我不怕，心里很坦然，心想，好事，师父给我换高能量物质血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这样又经过了一天的时间，我就好了。而且在这次流血中，师父从我身体中给清理出来一个子宫肌瘤，弟子感恩师尊。三，否定脑血栓的症状，根除病的观念。2022年5月份的一天，早上正在吃饭，这时右手酸软，握不住筷子，舌头发麻，还流口水，腿脚也酸软无力。 走路脚尖往外一甩一甩的。我很冷静，也没有害怕，心想，好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真是块料，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让他开工，我准备这么做。可有一天，他一下子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现在我也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那我也是师父看中的那块料，我真的做到了坚如磐石，在法中修不动摇。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用了三天半的时间闯过了这一关。在过关期间，我没有把自己当成病人，在手不好使的情况下，丈夫让我给婆婆剪头，给一大家子人炒菜，我很费劲地做，开始也产生了怨气，心里不平衡。这时我向内找，丈夫对我这样，这不是在帮我吗？丈夫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呢。这么一想，心平气和了，心性升华了，业力消下去了，我身体的那些症状也消失了。我对丈夫说，我真心的感谢你，是你帮我这么快走过来。丈夫说，你出现的那些症状也不是病，是你师父给你消业呢。我丈夫虽然没有修炼，但他的悟性很好，师父救过他，他的生命也是师父给延续来的，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现在我对过病业关有了新的认识，我把思想中那个病的根挖出来了，根除了病的观念，这个病字在我的空间场中全部解体了。第二部分，否定迫害，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我因坚持修炼被非法拘留过两次，在拘留所，警察非法提审我，他们让我写不练功的所谓保证，我都没有写，我也没有把警察定在迫害者的位置上，他们也是被欺骗的生命。在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路上，我心中没有恨，只有善念与慈悲。当时我想，谁也动不了我，我有师父的看护，信师信法，我不怕，因为我是助师正法，捍卫宇宙真理的生命。我告诉提升我的警察，我不会写不练的，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捍卫大法。他们用枪顶在我的太阳穴上，凶狠地对我说，打死你得了。我不怕，我面带微笑地告诉他，打死也练。他180度的大转弯，也面带微笑地说，那你就回去练吧。拘留到期，所长不放我回家，叫我写不练功的保证才放人，不然就重判送马三家。我说，我不怕坐牢，为坚持真理，我可以把你们的牢底坐穿。所长拿着我的笔录对我丈夫说，人你接不走了。面对丈夫的情，我没有动摇。所长笑着对我说，你合格了。又对片警说，放人吧。片警对我笑着说，你毕业了，回家练去吧。在正实法的路上，我放下了生死，放下了亲情，放下了怕心，用生命捍卫了师父与大法的尊严，也捍卫了大法弟子的尊严。没有一个警察迫害到我，因为有师在，有法在。大法修炼的路上没有迫害，只有师父对弟子的考验与成就，我不害怕，坚信大法，有师父看护真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宫闱和自心生魔一文的惊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9日。读了宫闱和自心生魔一文后，自己真的被惊醒，早想把我们地区存在的类似问题写出来，一直没动笔。文中提到的被恭维夸赞，我们地区存在依旧，我们的同修和地区是都被恭维和夸赞的。我们地区是个小镇，区域不大，学法的人多。1999年前，每栋楼就有好几个人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以后，不论邪恶怎么打压，大部分同修仍坚守修炼，硬是把地区的迫害环境挣了过来。中国大陆和海外的修炼环境不一样，在迫害的情况下，我们地区同修20年来每天都能坚持去小组参加集体学法。特别近些年，同修都安排好各自时间，又加了一次集体学法，大多每天两次参加集体学法，这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下实属不多。由于集体学法备法，大家都吊着劲儿，稳步地做着三件事，有一些走偏的带动不了整体，大家路走得比较正，紧跟正法进程。我们镇周围有不少农村，学大法的人也很多。几经迫害后，各村的法轮功学员所剩的有几人的或十几人的形不成整体。县里的协调人让我们常去农村看看，交流。我们就为农村同修们买播放器，冲上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春种秋收忙活时可以听交流文章，生活困难的学员我们自己出钱送。同修在法上提高认识后，再送去电脑和打印机，让同修自己打印明慧网和真相资料。2015年溯江，我们跑遍了有同修的附近农村，把溯江的意义打印给他们看。经交流，只要还在看书的同修都溯江了。为了同修不被政法进程落下，我们经常去农村交流。时间长了，农村同修对我们有了崇拜和感激之情，经常说一些恭维和夸赞的话。每次我们去农村，那里的同修就聚到一起听我们交流。起初，我们几个同修也觉得为农村同修做了一些实事，效果挺好的，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其实我们已经在赞扬声中滋养着显示心和众名的拜物。近些年，临县的、市里的、外市的同修经常来我地交流，都听说我们地区环境开创的好，经常让我们在学法和形成整体上交流。其实我们就是不间断的集体学法，发正念，形成整体。一个同修有事，不出十分钟，同修全知道，大家全出面相助，有凝聚力。通过大法弟子常年发资料和讲真相，当地明白真相的世人非常多，政府、派出所、街道委、邻居也都知道我们集体学法，他们都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出入学法没有压力。环境好是同修们共同开创的，有些同修们20年来一直默默地坚持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救了很多人。还有的同修放下自我，慈悲地去向派出所、社区、社保讲真相，分工有序，各尽其责。随之，某某地区环境好的名声传开了。有一次，县里协调人把各乡镇协调人叫去交流一件事，大家都坐下后，县里协调人说，今天某某地区同修也来了，让他们交流一下他们是如何形成整体的。我们几个分别讲了本地区情况，而后听到的都是恭维与夸赞，不正的苗头一点点开始了。我们地区同修很热心，外地流离失所的、病业假象的，经同修介绍到我们这来的都接纳，安排住处，为他们发正念，参加集体学法。同修说，到我们这儿感觉没有压力，这里好像没有迫害似的，很踏实。还有的说，他们那儿的同修可无私了，谁去都帮，都接纳。 接着这个同修来了，没走呢，那个又来了，接二连三的。我们几个当地同修认识到了，应该向内找了，我们不对劲儿了，不在法上修了。外地把我们这儿当榜样了，都上这儿解决问题来了。我们地区环境好，那是师父的加持，同修修出的正念，不应是我们拿出来在同修中炫耀的资本，把同修的心都带起来了，我们不是偏离航向了吗？当时有同修提醒过我们，以后有的地区再邀请我们去交流，我们拒绝了。一次我们去外地发真相资料，其中三名学员被绑架，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邪恶叫嚣要重判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各地同修正念营救下，几个月内我们陆续回家了。去年过年时，我地派出所和街道人员联手接大法弟子家贴的对联，这些年是从来没有过的。同修及时去楼长家和派出所讲了真相，写劝善信给他们看。安的锅，也就是新唐人卫星接收器，有一阵子也让拆掉，后来又恢复了。种种现象可能是我们的心招来的，就是利益看，都说这个地区环境好，为了去大家的心，就让这个环境不好。不是同修来我们地区不对，同修交流，吸取好的经验，学法救人，尽快提高，这是交流的目的。是我们在赞扬声中生出了显示心、求名的心、贪天之功。我们也认识到了，一定摆正关系，珍惜同修开创的环境，走正修炼路。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证据，大法弟子要有个清晰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日。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可分为有罪证据、无罪证据，这是根据它在刑事案件中起到的作用和后果区分，当然再具体可能还包含罪轻、罪重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和检察院努力的目标是找到足够的有罪甚至罪重的证据，而辩护律师努力的目标则截然相反。证据要讲究三性，即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缺一不可，无论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中都如此。一份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有效证据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项品格，这三项品格中真实性就不用解释了，伪造证据可能构成犯罪。关联性是指这份证据与案件争议的焦点或者案件指控的罪名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涉及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善恶必报的部分。合法性是指这份证据的来源是正当的，排除了欺骗、诱导、迷惑、威胁、暴力、虐待等一切不正的因素。在真正的刑事案件中，罪犯往往是形形色色的坏人。我们在文艺作品中看到古代县官审问犯人，犯人若不从实招来，就会面临大刑伺候，这其实属于以暴易暴。当今社会，公诉方有足够的国家资源去调查案件真相，就要彻底摒弃简单暴力的取证手段。其实过去审案也未必如同文艺作品呈现的那样简单粗暴，酷吏即使在古代也是另类，而且史书记载中也没见有善终的。迫害案件中，所有被作为证据的大法弟子拥有或发放张贴的材料物品， 都是与所谓立案决定书中记载的罪名没有任何关联的，这就是证据关联性缺失的问题。没有犯罪对象，没有犯罪动机，没有犯罪主体的特定身份，没有犯罪后果，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立案本身就是荒谬的。在真正的刑事案件中，关联性很重要。一份材料、一个物品和案件有关联，才能把它列入证据和证据材料的范围。冤假错案中，警察无疑也是把关联性放在第一位的。为了取得和案件相关的证词，不惜刑讯逼供，放弃合法性；为了完成办案任务，不惜伪造证据，放弃真实性。换句话说，警察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伪造证据制作的凶器，一定是要符合贴近关联性这根主线和第一要素。在迫害案中，大法弟子拥有的和大法修炼讲真相有关的任何材料、物品，都与刑法第300条无关，和破坏法律实施无关，和邪教无关。其实，最高法院、检察院心知肚明，就操弄出司法解释，把大法弟子坚守信仰、讲述真相的行为与刑法第300条生拉硬扯到一起，企图解决关联性缺失的问题，以至于在2017年的司法解释中鼓捣出认定意见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两高的此类司法解释只能作为两高触犯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犯罪证据，不能当作司法审判的依据。但是在具体的迫害案中，既然迫害者把大法真相资料作为有罪证据提供，我们也将计就计，要求在法庭上逐字逐句进行质证，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邪教，看看是谁20多年来日复一日无所不用其极地重复制造冤案，破坏法律实施，看看究竟谁才是刑法第300条所指向的真正的罪犯。检察官、法官连犯罪证据都不敢在法庭上质证，却要判人入狱许多年，这样的司法是何等矛盾与扭曲，这样的司法人员是何等人格分裂，这样的司法行为是何等的阴暗。我们大法弟子是从思想上彻底否定迫害的，迫害案中邪恶用以构陷大法弟子的证据、证据材料都是编织构陷案和迷惑人的托词。很多同修在描述时，在证据或证据材料前面加上所谓二字，包括证人的证词、笔录、遭迫害同修的口供、供述，以及专门用以构陷的认定意见，都做了同样处理，是很合适的。作为两高犯罪证据的所谓司法解释，很多同修用伪司法解释的说法也是很恰当的。既然是伪司法解释，就不能作为审判的依据，因此如果有律师辩护中基于伪司法解释纠缠于数量、情节、加重情形、共犯范围等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就善意提醒律师，纯粹的无罪辩护就要彻底否定伪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和可依据性。与迫害案中证据相关且最具有迷惑性的话题，大概是伪造证据、编造证据的说法。邪恶为了使迫害案成立或者加重迫害，把其他地方搜罗来的真相资料放到迫害案中凑数，虚构证人、谎称被迫害的同修曾经向他讲真相等，是不是伪造证据？把一份小册子拆分成单页以增加数量，算不算编造证据？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离开了关联性，谈不上证据。真相资料在数量上增加10倍、100倍，甚至一火车，也都与所指控的罪名无关。因此，恶人对真相资料数量上的伪造和编造行为，都属于国内的徇私枉法罪和国际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的犯罪加重情节，不能以伪造、变造证据犯罪论，因为他伪造、变造的压根就不应该算作证据。用伪造证据、变造证据的说法是变相承认证据的正当性，无疑会弱化和稀释迫害者的罪恶。 迫害案中真正属于伪造的证据，主要是认定意见这个东西，它是彻头彻尾造假，用来污蔑陷害人的，也是企图用来解决关联性问题的。制作和使用认定意见的行为单独构成伪证罪，还可能与徇私枉法罪数罪并罚。反迫害过程中，我们有时会递交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这份申请书其实是为了维护证据三性中的合法性，如果涉及关联性，应该递交类似证据材料排除申请书为名的文书，就是把真相资料物品排除在证据材料之外。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证据材料排除申请书这样的规范样式，所以我们就借用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的形式。抓住关联性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按照师父要求用智慧讲清真相的问题，几乎不是法律问题，只是概念上算个法律问题而已。我们掌握简单的法律知识和原则，这样在讲真相过程中能够获得法律专业人士更高的认同感。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学员回忆和李洪志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0日。我和师父是20年前认识的，有几年的同事缘分。由于工作关系，我受了点外伤，手臂一直疼。有个同事告诉我说师父厉害，会气功，能调病，就带着我找师父。办公室里师父在我手臂上来回划拉了几下，也没什么感觉，疼痛就减轻了。那是我第一次和师父接触，知道师父懂气功，能发功。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这位新来的年轻人。师父高高的个头，常穿着半新不旧的灰色运动服，在单位里平平常常，不显山不露水，和大家一样，工作上也不显得太突出，也不落后。单位里练节目，师父把森井的战友都请来了，成立个大乐队，把下边会演奏的都召集上来排练，到下边所属单位演。师父功力很高，但从来不表现得奇奇怪怪，显示自己我会这个，我会那个。单位里只是少部分人知道师父能调病，谁有病找到师父就给调整调整。有个同事手麻，师父给他调整，手没挨上，他说就像针扎的一样。师父告诉我说他病太多，得把他的身体化成块，一块一块的治。那时候知道师父很有本事，迫害之后邪党给师父造谣，单位里未修炼的人虽说对佛法修炼不明白，但都肯定师父不是邪党宣传的那样。当时我身体不好，肺结核、心脏病、胃病、关节炎、头疼等，为了好病我开始练气功，有很多事就去找师父，师父总是那么平和，说话很和气。练气功首先得打开劳宫穴，才能纳气发气，把身体经络打开。 师父在我手上劳宫穴位置捻了一下，说：“就开这么大吧，开大了呢，没有好处，这样就行了。你练三年也练不开，这回练吧。”我告诉师父，我儿子也练气功，说有时间也给我儿子开一下。师父答应了。二七班时，做法轮周天法，师父走到我儿子跟前，拿起他的手瞅瞅，用手指点住劳宫穴一拧，我儿子说像绿豆粒似的，手心凉。他是最不敏感的，师父给开穴还体会到，挺激动。练气功很多人开了天目，师父在我眉毛上横着划了一下，又从脑瓜顶上竖着划到鼻梁着，我就看见前边有亮点儿。师父教我练天目，瞅着山根部位，我练一阵就不练了。师父说不练那就没有办法了。师父没传法前给我讲了一件事，师父上泰国看妹妹时，有一位老板请师父给他调整治病，当时屋里坐了不少人，有个人来请师父，直接奔胡子很长年纪大的人去了。长胡子那人告诉说，不是我，是这位年轻人。他一看师父这么年轻，就怀疑能有功力吗？结果师父给病人调整好了。那天我到师父办公室看师父在写稿，说以后要出书。那是91年冬末，师父做卡片入门证，为办班传法做准备工作。师父常到气功协会去办事，有些人开了天目的，这个看这个，那个看那个。师父伸出手来问，你看我这手里有什么？一个老太太不吱声，她却看见了，说师父手里托着佛呢。师父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佛在师父手里托着，师父一定比一般的佛都高。因为我家祖上就信佛，原来我就知道修佛修道的事，佛道本来就在人这修，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平时师父办公室鸦雀无声，别人没有话，能量在制约一切。师父告诉我，整个这个楼都受益，都有好处，但他们体会不出来。那些年练气功，虽说有感觉，但提高的也不大。师父说，气终归是气，没有制约作用。那时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师父也没说你别练那些了，练我这个吧。有一次，师父看我，本来身体都练开了，怎么又关上了？我就想让师父帮我再打开，师父说得需要挺长时间，这样吧，你参加我办的班吧，不收你钱。于是我参加了师父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1992年5月25日晚上6点，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了二期班，当时能有200多人。二期班的学员坐在前边，台阶上边有一期班的学员连听课带练功。参加班的老年妇女占多数，大多数都是为了祛病的，有练别的气功的，好多都是佛教居士。师父讲课2个小时，先讲一个多小时法，然后再教功。讲到关键的地方，大家听不懂的，师父就往黑板上写写字。因为整个气功形式都是讲祛病健身，那时师父是以气功形式讲法的，讲深了大家也接受不了。进门时工作人员给每人一个小本，是师父用铅笔画的练功动作图，练功动作前边介绍功理功法，比中国法轮功修订本讲得还浅。在班上师父给大家下气机，因为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师父告诉大家有下的，有没下的，有下的多，有下的少。我坐在后边，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情况，问师父给我下了没有，师父说咋没给你下呢，还下的最多呢。班班时师父讲，我把你们的元神给调整大了，调到5、6岁小孩那么大，没有危险，不然有可能就被别的东西给吃了，现在没事了。师父还告诉大家，遇到不好的东西了，拿法轮打它。有一天没讲课之前，有个学员的身上有不好的东西，表现不正常，大家围在那儿。我们单位一个同事拿了一瓶水，师父喝了口水， 扑的往他身前一喷，都是雾。我就在跟前，雾也喷到了我身上。然后师父在他身上啪啪的拍给清理。以前听说过拿水喷雾调病，有人也上庙里去问过。老和尚说得把水存放100天才能喷出雾来，说拿过水就喷出雾来办不到。一件事一件事让我看到师父的功力真不一般。那天在操场上做完法轮周天法往回走时，师父跟我说，你看见我打手势没有？我说没注意啊。师父说从上边来那么多佛，要下来帮着我照顾照顾，我给他们打手势说不用，告诉他们我自己能照顾过来。我明白师父做这件事是有佛帮着的。我有头疼病，没事就睡觉，听课时一边听一边睡觉。师父说别看你们睡觉，你们的元神都可精神了，都扒着头在那听。师父讲要清理大脑，使我们处在麻醉状态，不然受不了。那时对怎样修炼还不是很清楚，我儿子听了就是感觉好，也说不出来怎么好。讲完课时，师父走到他跟前，他跟师父说师父讲得真好。师父表情非常平静。9天讲课，第10天答疑，学员提问，师父解答，问一个又是佛教的，再问一个，哎，又是佛教的。当年的佛教徒有很多就是从这开始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2期班办完后，师父对我说，讲课这屋里下了契机，4角都下上了，现在契机的红光还在往外冒，有功能的都能看见了，再过多长时间还能看得见。我问师父能不能收回来，师父说不收回来了，就放在这儿了。师父从北京回来，讲到手摸到哪儿哪儿都有能量，说留着有好处。这些问题后来在各地讲法班上师父都讲了。之后师父骑着自行车，那是最老式的很破旧的自行车，围着长春市骑了一圈，给整个长春市清肠下契机。师父告诉我长春市都下上了，在哪练功都没问题。从那以后我放弃了其他气功，真正练法轮功了，逐渐懂得什么是修炼，不到半年原来的病就都好了。8月9号那是个星期天，师父在长空俱乐部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为大家调病，不收钱，义务的，亲朋好友的，谁有病都可以去。我是全家一个不落都去了。那天师父到场后，就让一个用担架抬着的病人抬到讲台上，也没动什么手，就让他从担架上坐起来，让他站起来，让他走一圈，又在台上跑了几圈，就几分钟的功夫，一个瘫着的人就好了，全场那个激动啊。我女儿当时天目开着，他看见师父在台上坐着，台下对面有个大佛对着师父，外面还有大佛，比楼还高的佛。师父讲了一会儿课，接着打出功来给大家调病，当场见效的人太多了，我们全家的身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我家族中祖辈就供一堂仙，原来我特别招那些不好的东西，睡觉时黄鼠狼都能把我鼻子咬出两个牙印儿，咬出血。家族中的人都有心脏病，老家那有只狐狸长个犄角，他把犄角往地上一扭，大家都恼心，我家最重。我上师父家把这事说了，想让师父帮着处理一下，师父答应了。后来听妹妹说，一只老雕追那只狐狸，狐狸被撵得跑到三妹家锅台后，被老雕给叼着飞走了。师父把那不好的东西给清理了，从那以后我们家族人的心脏病就都好了，后来家族中的人也大都修炼大法了。我练了几年气功，只是在动作上下功夫，没什么长进，渐渐地知道了法轮功和其他气功不一样，要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要重心性修炼，要求练功人有极高的德，欲正其心先成其意。以后师父在长春讲法我都去听几天，听不全，有一阵 总觉得有个东西在眼皮上跳，绕着两只眼睛转圈，再爬到鼻子尖上，钻到鼻子眼儿这耷拉着。我问师傅这是什么，师傅仔细地瞅了瞅，拍了拍我的肩膀，高兴地说，不错，练出条小龙来了。练法轮功半年多，这么短的时间就修出生命体来了，师傅高兴，我也高兴。可他在我身体里四处窜，疼不是疼，痒不是痒的。真正走进修炼，大家各种状态都有，就去问师傅。师傅在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告诉我们，这些生命在更高层次中也有，它一般不是修上去的，它是在那个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在高层次修炼的人身体产生的龙等生命体当然是你的，也就随你的圆满而去高层了。师父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说清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件事说的就是我，那是94年5月长春七期班，白天班散场。我最后从明放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看见师傅站在大门口。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走到慢行道，回头看看，师傅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还在那看着我呢。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父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93年以后，师父全国各地四处传法，不能在单位全天上班，所以办了停薪留职手续。95年师父到国外传法，再见到师父就不容易了。一次师父从国外回来，在地质宫接见学员，跟我儿子说，告诉给你爸带个好。和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师父又说，给你爸带个好，说了三遍。师父还惦记着我，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惦记和师父有近缘的亲朋好友。十几年了，我很惦记师父，打听师父的一切消息，盼着迫害早一天结束，盼着师父早一天回来。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Thank you.